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苦口婆心地劝导世人不要犯罪，其实不是因为神要审判罪，而是因为罪必然会有它的结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很多真诚的基督徒都爱神，都乐意服侍神，然而他们却往往被过去所犯的罪所困扰，那些回忆不断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，叫他们受到很大的障碍，他们无法让过去的错过去，原谅自己。在今天的信息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罪疚感对我们的影响。罪疚感绝对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神不定我们的罪，神所给我们的乃是赦免、洗净和涂抹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当你做了错事，而你又知道这是错事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怎么样呢？相信你会感到内疚和不安。可是你会否为着过去所犯的错依然感到内疚呢？有的时候也许会，尤其是所犯的错导致严重后果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久久不能忘记。当人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和面对罪疚的时候，他会很挣扎，而这种罪疚感会影响他的一生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，当我们在罪疚感中挣扎的时候，神的能力怎么样帮助我们胜过。罪疚感是带着破坏性、毁灭性的，它能够夺走人心中的喜乐和平安，也使得人一生蒙上灰暗。除非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处理，而有些罪疚更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当然，我们做了错事会感到罪疚，但不是所有的罪疚都是犯罪的结果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处理心中的罪疚不是很简单吗？只要向神承认，不就可以得着赦免吗？然而，如果心中的罪疚不是因为犯罪而引起的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知道某件事的起因或者来源，我们就可以处理它，或者说比较容易处理。但要是不知道，那就真的茫无头绪了。所以要处理罪疚感，我们必须了解它的成因。为什么我们会有罪疚感呢？它又是怎样形成的？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，是对神有了错误的看法。当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了偏差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罪疚感，而且是持续的有这种感觉。我们心中知道有些事情不妥，但却不能具体的说出其中的原因，不知道问题的成因何在。让我在这里分享一个年轻传道人的见证。这个传道人12岁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在那个年纪对神的认识还不深，所以对他来说，神是遥不可及的。这个孩子的父亲在他幼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，所以在他心目中没有男性的任何形象，让他可以联想到父亲的概念。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多少也受着父亲形象的影响。这个孩子 没有自己的父亲，只有一个继父，而他的继父对他并不好，所以他自然不愿意神像他的继父那样对待他。所以这传道人一开始对神的印象是带有偏差不正确的看法。当时他在想，神在高天之上，而我在人间。圣经说，如果我祷告神，神就会垂听我的祷告。于是年纪小小的他就开始思想如何去接触神，如何跟远在高天之上的神接触。但是在感受上，他总觉得神离开他好远好远。不过感谢主，神恩待这个孩子，慢慢地改变了他对神的看法。有一天，就在他刚洗完澡的时候，一件事情发生了。他在一个小小的浴室洗澡，洗完之后就准备从浴缸里起来穿衣服。当时他还是半身站在水里，水刚好及膝，而他那时候想伸手把浴室的灯把它打开，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是湿的，而这样子用湿了的手去开电灯是很危险的，因为那是一种非常老旧的开关，是随时会触电的。而就在他差不多要摸到开关的时候，电话铃声响起，于是他赶快把手缩了回来，冲出浴室去接电话。结果呢，电话铃声响了三声就停了，显然是打错的。跟着他回到浴室去，当他走过厨房回到浴室的时候，赫然发现这其中的危险性。他猛然想起，要是他刚才用湿手去开灯，他很可能已经触电了，而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有性命的危险。而他之前没有想到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心里头还不禁捏了一把冷汗。然后他想到了神的保守和看顾，这是头一次他感到神不是那么遥远，而是就在他身旁看顾着和保护着他。神与他亲近，这是他从不知道也从不认识的。神救了他的性命，在他还没有能够察觉危险的时候已经保守了他。透过电话的铃声中断了他即将要做的事，让他逃过了一场灾难。他感觉到神的慈爱，神的亲近，神的看顾和保守。虽然他肉眼看不见神，但是他知道神的确与他同在。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经历，这经历并不使他从此就跟神发展一种亲密的关系，因为他所用的方法不对。他像很多基督徒那样读经祷告，尽自己的努力去行善，做神喜悦的事，去讨神的欢心，又禁止自己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，以为这么做可以减少神对自己的不满。然而这一切却都没有效用，因为神根本没有要求人这样做来讨好他。虽然一切的善，一切的好行为在神的眼中都是被神所喜悦的，但是人一切的善是他作为人当尽的本分，而不是将功补过换取救恩的资格。所以当时的他因为不明了这些真理，所以对神的印象是惧怕多于亲密，这也许是他从小所接受的教导。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而他所拥有的第一本圣经是他生日的时候母亲送给他的。他还记得当他得到这本圣经之后，他在圣经的底页写着，我虔诚的母亲送给我的，他教我晓得神的爱和神的愤怒。而当时的他显然是对神的愤怒的认识多过于对神慈爱的认识，因为他所听见的道大部分呢都是描写神的威严，神的愤怒，而至于神的爱他倒不大清楚。事实上这个传道人说，在他那十几岁的年代，他记不起自己到底有没有听到什么关于神的爱的道理，他觉得好像听过，但是印象并不深刻，仿佛从来没有听过那样。但是对于神的愤怒，神的审判，他的印象就非常深刻。在他心目中，神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非常威严的，是人不能亲近的。而神在宝座上就专心查看地上每个人的行为，要记录人所犯的过错，然后惩罚人。所以当时他非常怕死，因为害怕死后要受到神的质问和惩罚。 而因着他十来岁的时候，他跟其他孩子一样是贪玩和经常闯祸的。然而他已经很努力地要做好，很想达到神的标准，然后才离开世界。而更让他感到害怕的，就是他竟然听见有些信息指出，人可能在得救之后又从神的恩典中失落。啊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虽然他尽上最大的努力，但是却无法达到自己所渴望的圣洁标准。他也不晓得到底该读多少圣经，到底该做多少的祷告，多久的祷告才算是足够，才能够让神的心意满足，才可以让神收回他的怒气，永远接纳他。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表现得多么圣洁，同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达到圣洁。而他也实在没有办法做到十诫所说的不可这样，不可那样。所以十诫对他来说成了人生的一个重担，神对他更是一个负担。所有宗教的事对他都是负担，他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了了。久而久之，当他在这种环境成长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内心充满罪疚，而这罪疚却跟罪是无关的，那只是源于他对神的误解和错误的看法。很多人都以为新约圣经是专门讲论关于罪和罪疚的，其实不然。如果我们读四本福音书，就是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，我们发现四本福音书加起来只有十次提到罪和罪疚，其中六次是比拉多说耶稣是无罪的，两次是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的罪，其他两次是耶稣和群众说话，谈到关于亵渎圣灵的罪。由此可见，新约圣经并不是讲述有关于罪的书，而是讲述有关于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以及神的赦免的书。如果我要弟兄姊妹猜，到底新约圣经提到罪有多少次呢？也许你会以为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其实不是。新约圣经反而是更多的讲述神的恩典、神的赦免以及神的大爱。到底神的形象是怎样的呢？如果要弟兄姊妹描述你所信的神，你又会怎么样去描述呢？他是否是一位充满慈爱、充满恩典以及怜悯的天父？他非常关心你，非常亲近你，又关心你所做的一切，对于你的处境非常感兴趣。他希望一生引导你像慈爱的牧人引导他的小羊那样。又或者在你心目中，你觉得神是一位审判官，就是不断地记录着你所犯的错，然后给你打分数，记录在案，然后限制他要给你的好处跟恩典，因为他要惩罚你。到底你心目中所认为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呢？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是个专门找人错处然后惩罚人的审判官，但是很多人却是这样看神，认为神是这个样子的。今天一般人对神的认识依然是停留在神是一位审判人的神，神是一位定人罪的神，他不会体恤和同情人。当然，一个人越是犯罪，他对神的看法就越会是这样。我所要指出的就是，今天很多人在罪疚感中的挣扎，而他们的罪疚感原来是来自于对神错误的认识而引起的，而并不是由于他们真的犯了罪。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。第二个，人之所以有罪疚感的原因，是他们没有抓紧神恩典的信息。他们之所以在罪疚感中挣扎，是因为错过了或者是没有抓紧神恩典的信息。很可能他在教会里长大，但是却没有认识神恩典的浩大，或者是教会的教导过去不是很平衡，不是很得当。虽然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强调个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，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，然而当人得救之后，他就转过头来对那得救的人说，你必须为自己的罪悔改才可以得救。那么悔改是什么呢？悔改就是从某些事情中回转，转到另外一些事情去。一个人怎么能得救呢？他不是靠洁净了自己所以得救，也不是靠为罪悔改而得救， 悔改是一种内心意念的转变，从而带来行为上的转变。保罗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罗马书十章九节，保罗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又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事，我们因此成为神的儿女。而悔改就是内心所产生的变化。悔改不是洁净了我们的内心，使我们脱离罪恶，以至于得救。人得救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跟悔改无关。恩典是在悔改之前。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他就进入我们的心中，给了我们新的生命，新的灵，而对人生有新的看法。我们成为重生得救的人，有新的目标，新的方向。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事，我们都不再去追寻。今天很多人依然以为，我们要去做些什么，才能够使自己得救。我们要好好的悔改，我们甚至要悔改到一个地步，要痛哭流涕的悔改，才符合得救的资格。又或者呢，有些人听到一些错误的道理，以为必须放弃这个，必须弃绝那样，才可以让自己得救。其实不然，信耶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我们只需要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就可以得救。至于得救以后的生活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会加添力量给我们。这是今天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被罪疚感所缠绕，痛苦不堪，以为自己必须放弃某些恶习才可以得救，然而却又没有放弃的力量，所以感到很痛苦。但是神从始至终都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清了罪债，我们不必自己再做些什么去解决罪和罪疚的问题。我们内心得着洁净，这是神的工作，这是神的大能在我们内心所做的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而成为神儿女之后，我们整个人都会有极大的转变。过去我们所贪恋、所向往、所爱慕的，如今已然不再追求爱慕，而我们还会舍弃。若有人以为我们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，那就是错的，因为神的救恩已经是完全的、完美的，我们无法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再加添什么、再帮忙些什么，这都是多余，这也是费心的做法。然而我们晓得，有些在教会中长大或者宗教气氛很浓厚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，他们从小获得一些教导可能是错的，可能有偏差，因为他们以为要持守救恩呢，你一定要做到最好，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不能怎么样怎么样。日积月累下来，他的内心就充满了罪疚，因为感觉到靠着自己不能够达到圣洁，靠着自己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。即使后来有人说这些道理是错的，但是他内心依然有挥之不去的罪疚感一直跟随着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不希望我们生活在罪疚当中，他希望我们一生住在他的爱里，他希望我们能够得着丰盛，得着自由。圣经说我们住在神里边就有喜乐，而这喜乐是满足的喜乐。但是如果我们心中不断的有罪疚感的缠绕、罪疚感的困扰，试问又怎么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呢？因此要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的信息，不明白神的意念，我们很容易掉在罪疚感的乌云当中而出不来。继续，第三个罪疚感之所以形成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罪。这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处理的问题。圣经不是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吗？然而我们要知道，认罪不是使我们得赦免的原因。我们得着神的赦免，不是因为我们认罪了，所以神一定要赦免我们，绝对不是。我们获得赦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有洗罪的功效。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用信心去接受，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过错，离开罪恶，就必得着赦免。我再说一遍，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做得怎么样怎么样好，或者我们在神面前苦苦哀求，祈求他的赦免，所以他就赦免我们。我们自从信耶稣的那一刻起，神就赦免了我们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从罪恶和罪疚感中获得释放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经文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即使信了耶稣的人，都一样可能会犯罪，但是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一节他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当然有人会说了，这么容易就获得赦免，那岂不是纵容人不断去犯罪吗？然后犯了罪之后又祷告祈求赦免。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我们不用担心，因为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神必然在其中判断一切，掌管一切。神在宇宙间定下了很多规律，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人不至于毁灭自己的一生。神苦口婆心地劝导世人不要犯罪，其实不是因为神要审判罪，而是因为罪必然会有它的结果。最好的例子就是人类的始祖的经验。神对亚当夏娃说，这美丽的漂亮的伊甸园交给你们修理看守，你们可以在其中享用一切的美物，享受树上的果子，但其中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，就是园中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，因为吃的日子就必定死。结果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而后果就临到他们了，他们被赶出伊甸园，从此不能像过去没有犯罪前那样与神交往。他们虽然肉身依然活着，没有死亡，但是灵性在违背神、在犯罪的那一刻就死亡了。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，就是灵性上的死亡。这好像神突然之间改变了身份，本来是很慈爱的，是把美物厚赐给人的，但是一下子忽然要定人的罪，要惩罚人，要审判人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神要人知罪，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得罪了神，叛逆了神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就好像孩子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，做父母的怎么做呢？绝对不是不再爱他们，而是要惩罚和管教他们，目的是要他们知罪，知道自己错了。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亲会责打孩子，为了要使孩子苏醒过来，不至于在做错之后依然无动于衷。然而慈爱的天父除了叫我们知罪之外，他还乐意赦免我们的罪，不是因为我们向他认罪了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向他苦苦哀求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我们一生的罪，过去犯的罪，今天犯的罪，明天可能犯的罪，将来可能犯的罪，神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赦免了我们。神惩罚我们、管教我们，是为了叫我们回转悔改，但是赦免却是属于我们的，不是因为我们向神做出怎么样的保证、怎么样的承诺，也不是因为我们苦苦哀求，我们的哀求之情够迫切、够诚恳，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。可是问题就在于，神赦免了我们之后，我们竟然不愿意饶恕自己，不肯放过自己，而继续容让罪疚存留在我们的心中，折磨着自己。罪疚感的形成 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不明白该怎么样处理罪。为什么神已经饶恕了我们，而我们却不愿意饶恕自己呢？我们为什么还为难自己，不让自己获得释放呢？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唯一方法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除非我们还在救恩的门外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赦免的同时，也要把自己从罪疚的感受中释放出来。神拯救我们，他要我们享受和经历他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基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神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。虽然我们生命里充满挣扎，但是我们可以靠主得胜。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那不断困扰着我们的罪疚感呢？弟兄姊妹，每当我们被罪疚感所折磨的时候，让我们思想我们对神有没有正确的认识，我们对于恩典的信息有没有好好的把握住，我们对于主的应许是否清楚明白，同时我们对于罪的处理是否正确。主耶稣的宝血是一切的秘诀和关键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经文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耶稣的宝血是我们一生的希望，不论我们做错了什么，不论我们犯过多么大的罪，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，我们都可以获得他无条件的赦免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保证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今天的讲题，当感到罪疚时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。愿神借着他安定在天、信实不变的话语，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。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他告诉我们，一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可以从罪疚感中获得释放。我们无可避免的依然会犯罪，但是主耶稣早就为我们付清了罪债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依然是不被定罪的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